主祸2009年9月26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朱宗宏牧师，讲道题目彼此赦免。
Yes, oh, yes, oh, yes, yes, Lord. Yes, oh, yes, oh, yes, yes, Lord. Yes, oh, yes, oh, yes, yes, Lord.
Hallelujah, Amen. 我们将我们的一切重担，将我们一切的忧愁，一切的无助无奈，全部交托在我们的主的圣殿面前。主啊，我们知道你愿意时时刻刻在我们身旁帮助我们，求主的圣灵再一次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再一次将圣灵充充满满地摆在圣殿里面。主啊，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命再一次摆在主你的面前。
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灵。神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
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
请你来充满我心。
大家一起来，
我需要你恩膏充满我里。圣灵啊，我好爱你，我一定让你牵引，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里，无人能与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
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
圣灵，请你来充满我心，需要你能够充满我里。圣灵啊，我好爱你，我的灵让你牵引，而每一天我要更深爱你，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里，无人能与相比，是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
我要追求你，
我
主啊，我将生命献给你，
牵
引我更亲近你，
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里，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
我要追求你主，
我要追求你主，我将生命献给你，牵引我更亲近你，你大能更新我里，无人能与你相比。主，我仰望你的容颜，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
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
再次的我敬拜你，
我敬拜你在灵与真理里。
亲爱的巴父神，我们将我们生命再次摆放在主你的圣殿 当中，主啊，我们再一次用我们的诗歌，用主你赐给我们的诗歌，再一次摆上在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每个人将我们的心也献在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再一次敬拜你，愿我们的生命完完全全再一次交托在主你手中。主啊，我们一切的烦恼，一切的忧愁，一切的无助，主啊，你再一次的加添力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不管我们如此的无助，我们知道主你的力量是完完全全的给予我们的。主啊，我们将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献在你的面前，我们将我们的心再一次摆上。主啊，我们要来敬拜你。主啊，我们再一次要来敬拜你。我们这样的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再次经过一个礼拜，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也通过愿神的灵降临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可以更认识神，也通过神所赐给我们的话语，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去运用在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生活。一起，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好，这个如果没有圣经的没关系，在这上面有这个 PowerPoint， 如果圣经的你可以打开圣经来看哈。这一段比较长哈，所以这个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保罗这么说：我自己定的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倘若我叫你们忧愁，除了那叫我叫那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我曾把这事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我也深信你们众人都以我的快乐为自己的快乐。第四节，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第五节，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这样的人受不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过重，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第十节，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十一节，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圣经有很多地方在提到赦免或者饶恕。我不知道在你生活当中，若有人得罪你的时候，你觉得应该赦免他几次？几次？很多次啊，大家都在很多次。这个问题哈，其实很多人知道圣经有答案哈，可是如果活在生活当中就很困扰哈。如果这人得罪了一次，或许你还原谅他；得罪了两次，你就可能开始觉得心里不太舒服；得罪你三次，你还真原谅他吗？这个似乎在我们生活当中跟圣经的了解，圣经对我们说的话，有些时候有几分真的让你忧愁，因为我真的是好像不知道怎么原谅他。圣经里面他提到这个一段经文，就是耶稣的门徒彼得问耶稣的问题哈，这大家都很熟。他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几次？七次可以吗？耶稣说不是哈，是七十个七次哈，七十个七次。按照数学的原理是多少次？这个以前都很会算哈，这个七七四十九，四十九次，四百九十次哈。这个是我在念主入学的时候的答案哈， 主选的时候我念的答案就是490次哈，哈，怎么那么多哈？这个时候当时候真的就是这么了解啊，啊，7×70次哈，这也不简单哈。如果要真的原谅一个人490次，其实也没那么简单哈。或许你在我们生活当中原谅5次就已经很痛苦了哈。但是圣经说啊，啊，彼得问耶稣说原谅几次？耶稣说要7×70次哈，7×70次。但是渐渐长大以后，我才知道说原来是要永远的原谅，不管得罪你几次，你都要原谅他。这个经文其实在我们幼稚啊，在我们主日学我们教会，我们小的时候是很有趣的哈，常常就啊故意打别人哈，然后那个要回首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哎，圣经有说哦，要原谅你，原谅人家哈，就会故意哈，那个时候很调皮，就会这样做哈。渐渐长大以后，大概也没有故意哈，但是有些时候连一次的原谅都不肯。因为我们觉得要把这个他得罪我或者是要原谅一个人好像不是那么简单。饶恕在圣经里面其实谈到很多，或者赦免要谈到，在圣经里面谈到很多。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这么说，他说你们饶恕谁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他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耶稣很谨慎的来提出在我们生活当中人跟人之间的问题，也在谈到若我们不饶恕会怎么样，他说天父也不饶恕我们。在马可福音里面他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人想起有人得罪你，你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在路加福音里面他又这么说，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饶恕其实还有一个意义，在原文里面它就是释放，也就是说当我们饶恕人的时候，同时也是释放自己，同时也是什么，也让自己什么把这个担子放下来，同时也是把你的心打开，让怎么样，让你得到自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对一个人非常生气的时候，生气到你连睡觉都睡不着，生气到你连饭都吃不下，生气到你连事情都不想做，甚至怎么样，甚至是啊，是你心里面就很像生病一样，那种有一个石头在里面纠结在那里，那就是一种没有释放自己的一种痛苦。所以耶稣他说你们要饶恕人，其实一方面也在告诉我们学会释放自己。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就是没有释放自己。一个人不愿意饶恕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很简单的查验出这样一个人，他的口中里面有抱怨，他的脸上他的表情上面会有愤怒，他内心里面会有苦毒，就是自己怎么样觉得很难过，他有不安，他会有痛苦。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你可以从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去看见他的心思，他的整个生活的行为都会有所不一样，因为他内在里面没有自由，他不愿意释放，他不愿意释放自己。保罗在这段刚才我们念的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二章里面，他其实是有意第二次要到哥林多教会去拜访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因为他们中间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哥林多前书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在教会里面有纷争，有党派的问题，他们有淫乱的问题，有互相告诉的问题，还有婚姻上的问题，有吃祭拜偶像的问题，有疑惑使徒的权柄的问题，他们在吃圣餐里面有人不愿意跟人家分享的问题。 我们看从哥林多前书里面看到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所发生的当中，保罗一一的写信告诉他们。保罗写这封信，原来他是有意想要再次到哥林多教会去，但是因为圣灵的阻挡，让他转而往这个马其顿去。所以保罗就写了第二封信，就是哥林多后书，来告诉他们，希望如果我来的时候不要使你们忧愁，是因为你们当中有人没有在信仰里面更新自己，改变自己，不愿去饶恕人，在你们的生命，你们信仰当中，教会当中有了争执，有了分党派，不愿意跟人家分享，没有爱心的问题。所以保罗继而写了这封哥林多后书，来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在他们信仰里面要互相学会饶恕以外，要更新他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保罗的书信里面看见，保罗期待他们在主里面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彼此学会赦免，让这个教会或让你的信仰当中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如果我们从旧约里面看见一个约瑟的故事，创世纪第50章里面谈到约瑟的故事。约瑟我们大概都知道，有没有听过约瑟的故事？应该有。约瑟是发生什么故事？他是他父亲最爱的一个小孩，他的弟兄怎么样，就非常的嫉妒，把他丢在坑里面，后来觉得这样不行，就把他拉起来卖给了以实玛利人，然后呢带到埃及去。带到埃及去，他离乡背井，在一个这个埃及的这个官员的家里面来当这个佣人，后来又被这个主人的太太陷害，最后关进监狱里面。但是我们看见他的生命里面，他说有上帝与他同在，也就是说他愿意怎么样，愿意把他自己的生命摆在上帝的面前。后来上帝就使用他这个人，最后让他当上了埃及的宰相。然后我们发现，我们看历史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时候当他宰相的时候，上帝给他很聪明智慧，他通过这个埃及法老王所做的异梦，要保存这些人的生命，所以让他做了一个异梦，就是七个肥牛犊跟七个瘦牛犊，七个肥的穗麦跟七个瘦的穗麦。上帝使约瑟可以解梦，他说前有七个这个丰收的年，后有这个七年的饥荒。约瑟就这么囤积了所有的食物，然后呢去度过了后七年的饥荒。后来犹太地，也就是今天耶路撒冷这块土地闹饥荒，所以约瑟的哥哥们都来到这个来到埃及地，要取粮，要买粮。我们可以看见到最后的时候，约瑟认出他的兄弟来的时候，约瑟跟他的兄弟怎么说？他说你们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上帝？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是要保存更多人的生命，成就今天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跟你们的家人。这段经文是约瑟饶恕他弟兄、他的兄弟、他的哥哥们的这些恶行，因为他的哥哥们非常的害怕，因为他们的父亲死了，他恐怕约瑟当埃及的宰相，然后就怎么就会报复他，所以他们跪在约瑟面前求约瑟原谅。但是约瑟说，我不是上帝，我不能代替他，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在上帝的意思是好的，叫我事先来到这里，然后预备一切的粮食，在饥荒的时候使大家都有食物可以吃。约瑟要告诉他们，我不会报复，我还要恩待你们。当我们受尽委屈或痛苦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你的仇敌？当我们面对一些困境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你前面的人？我们可以从约瑟的故事里面看到， 没有报复，只有恩待；没有报复，只有好的款待。上帝让我们从我们的信仰里面要去认识，是学会赦免自己跟释放自己，就是学会原谅，学会赦免，学会饶恕。若我们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生命里面不但没有快乐，而且是什么？而且在我们的脸上是会越来越多的愁烦。刚刚有一首歌叫什么？交托什么？交托忧愁。交托什么？工作。交托你什么？交托你的学业。我知道我们都有很多想要达到的理想，我们知道我们所有想要追求的目标，但是我们要学会把它交托给上帝。或许在我们人际关系当中，或许在我们的处事当中会跟人有一些不愉快，但是把这些交托给神。新约里面有一个很美的故事，是圣经里面很短的一个圣经，一卷很短的圣经，就是腓利门书。腓利门书是保罗为一个黑人奴隶所写的一卷书，也就是说他其实写一封信给这一个腓利门，为了这一个他的仆人阿尼西摩写的。阿尼西摩原来是腓利门的仆人，在当时候仆人的角色是什么？主人要你死你就没有不活，主人要你的命你就不能够存活。阿尼西摩在腓利门的面前逃跑，但是他遇见了这个保罗，后来归主，然后跟保罗一起同工。后来保罗认为在上帝面前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上帝的百姓，都要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他就写了这一封信给这个腓利门，然后跟他说，阿尼西摩原来对你没有什么益处，但是现在对我是有益处的，因为他悔改信了耶稣以后，他就是我们的兄弟，他就是我们的同工，他现在对你有益，对我也有益。假如他有什么亏欠你的，通通算在我保罗身上。所以保罗有意要让阿尼西摩回去到腓利门的这一个家庭里面，再回去当雇工。但是这封信里面，你可以如果打开腓利门书，你就会发现保罗处处为阿尼西摩一个黑人或者是一个工人，一个仆人，来为这个阿尼西摩求情。我们就知道保罗对人的关心，到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角色，保罗都非常的关心你在信仰里面与神的关系。所以保罗求腓利门好好眷顾这个阿尼西摩，他说在主里我们都是属于兄弟姐妹，在主里我们都是什么？都是同工。保罗学会饶恕阿尼西摩的罪行，保罗也求腓利门来原谅他的恶行。故事的最后我不知道怎么样，但是保罗做的这件事情让我们学习，是看见他看见一个人的需要的时候，他就愿意为这一个人来求他的主人，求神来眷顾这个人。所以我们说饶恕或许很难，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圣经里面也不断地告诉我们，当我们学会饶恕的时候，我们生命是什么？是开朗的，我们的生命是活泼的，我们的灵是活泼的。在这个新的社会里面，在这个新的时代里面，有些时候我们很难懂得什么叫饶恕。我们常常说有仇必报，君子什么报仇怎么样？三年不晚。有时候想说好，你就给我记住，忍耐忍耐忍耐，到有一天怎么样？有机会的时候。但是你要痛苦多久？痛苦三年，好痛苦的日子，我不要，我不想要，我宁愿过一个快乐的日子。我们说有些时候是你咬我一口，我要反咬你两口。从今天的社会里面，你就可以发现，从个人到家庭，从社团到政府，再到国际之间，都有很多的问题是因为不饶恕的关系所造成的，这些困境所造成的灾难不断的远远的在我们身边发生。有一部电影我之前有给这个学生看过， 刚好在啊红三军的时代哈，我就给他们看这部片哈，就是卢安达。卢安达后来我才知道，在非洲的中南部的一个小小的国家，因为两个族群的关系，引发了他们国家里面的内战，大概死了超过100万人以上，大概超过200万的人流离失所。因为他们种族的关系，引发这个国家里面的内战，然后200多人流离失所。因为种族的关系，不愿意原谅。这两个种族，一个是胡图族，一个是普西里族，他们不愿意互相原谅，所以就造成了这样的困境，使他们国家里面100多个人死亡，200多个人流离失所，值得吗？有机会你可以看这部片，我觉得都很想流泪，因为一个人不愿意原谅所造成的困境，就会使得你周遭的环境是越来越陷入困境里面。我们常常在看一个东西叫做十字架，我想你都常常在看。十字架代表的是什么？或许你说耶稣复活是我们的盼望，或许你看到的是耶稣不在这个十字架上面已经复活了，是我们的盼望。但是我们知道十字架还代表了很大的意义，是十字架代表的是耶稣基督，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饶恕我们。所以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说什么？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人最大最美的地方就是被饶恕，上帝通过十字架的饶恕，上帝十字架的工作完成了这个饶恕跟救赎。所以十字架可以呈现一个什么？呈现一个饶恕，也就是天父为我们的饶恕。上帝通过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的罪，这就是天父的爱跟天父的饶恕。所以耶稣说，我就是天父跟人之间的中保。所以耶稣说我是中保的意思是，耶稣基督通过这个十字架的恩典，让我们跟父和好，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得以直接跟上帝祈求，得以跟什么，跟父和好，这就是最大的饶恕。所以上帝通过耶稣基督来赦免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什么？让我们看见一个救赎跟饶恕以外，也让我们可以的嘛，单单的与神和好。所以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当我们仰望十字架的时候，当我们有这个不饶恕人的时候，就看看十字架。耶稣基督他愿意用他的生命饶恕我们，我们也当用我们的什么，用我们的行为去饶恕那一些得罪你的人。所以我刚刚一直提到新约圣经里面，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里面，耶稣一直在提醒我们，当你不饶恕人的时候，父也不饶恕我们。饶恕带来什么好处？为什么我们要饶恕？当我们学会饶恕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已经先被饶恕，所以我们什么，我们要去饶恕人。我们得罪上帝都被饶恕了，那我们应该学会什么？学会去饶恕人，因为我们在饶恕的恩典里面，我们就学会饶恕的这个恩典，去饶恕那些需要的人。第二个是饶恕带来什么样的果效？马太福音里面，我们常常读主导文，耶稣教导我们说什么？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当我们免了人债的时候，上帝也赦免我们。这就是饶恕所带来的果效。第三个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他说饶恕可以做什么？他说饶恕就是把你审判的权交还给上帝。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我们就想做什么？我们当然就想报复嘛，我们就想怎么样，哪一天这个出一口气啊，这个可以怎么样，可以把自己之前啊，这个失去的啊，这个被羞辱的东西也怎么样？这地方把它怎么样？好像啊，把它抢回风采。不， 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告诉我，把饶恕跟报复的事情交给上帝。当你不报复了，上帝会替你什么？替你伸冤。当你不审判的时候，上帝会怎么？为你伸冤，为你审判。他说，如果有人得罪你，其实上帝都知道。如果他是创造万物跟人的上帝，他一定知道你有什么样的冤屈，他会为你什么？他会为你伸冤。你说上帝不公平啊？是啊，上帝感觉不公平。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公义的主，他就会为你什么？为你伸冤。有一部电影应该很多人看过，叫做《王牌天使》。最近我在让学生看这部电影《王牌天使》，布鲁斯威利啊，布鲁斯，哎，这个叫什么名字演的？我忘了这个的名字。但是啊，这个男主角啊，他把所有一切的这个过错啊，都归给上帝，他把一切这个不顺利都归给神。但上帝给他一个工作，就是你来当上帝好了。他搞得一塌糊涂，这个整个这个水牛城啊，美国水牛城几乎都快被翻过去了哈。这个所有的事件都怎么样？所有的人都快疯狂了。最后他才知道说啊，原来啊，我只不过很自私的只想到我自己。所以饶恕带来什么？饶恕带来的是让你的生命当中让神来做主。如果他是公义的神，他就为你必为你审判，必为你伸冤。你知道饶恕也带来圣灵充满。说啊，真的吗？饶恕也可以这么，也可以得到这些吗？是的哈。当你饶恕是自己的事，但是啊，当你不饶恕的时候，伤害的不是别人，是自己。当你不饶恕的时候，第一个伤害是你自己，因为白义工哎哈，看到你就伤心哈，看到你就难过，什么意思？就表示你没有饶恕嘛，你的心里面有很大的什么？很大的困境，很大的难过，很大的什么石头压在里面，因为你什么？你常常不愉快。但是这个被你气的人啊，这个你觉得他有错的人，他却怎么样？高枕无忧啊，大吃大喝。那你呢？忧愁不愉快。那到底谁是比较吃亏？你自己想一想，我没有办法给你答案，因为每个人可以自己来思考。饶恕可以让你从锁链中得到自由。你看，我们可以看这个，当施提反，圣经里面有个施提反，他宣扬主的名，他传扬耶稣的名，后来啊，被这个犹太人啊抓起来，把他抓到墙外啊，城墙那个城外，当时候要审判都要拖到城外去哈，用石头打死他哈。施提反讲什么？施提反啊，高举神的名，他说：“主啊，他们不知道啊，他们在做什么哈，求你赦免他们，原谅他们。”圣经记载说，当他这么说的时候啊，圣灵就浇灌他，他的脸像天使一样。他说：“天就开了。”饶恕带来的是什么？当我们学会饶恕的时候，神的灵就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学会赦免的时候，神的灵就开了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生命得到的是自由，不是捆绑。饶恕可以让我们心里面怎么样得到释放。今天你所有的困境，你所有的问题，是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你内心里面就没有自由，伤害一直会在里面，你不能得到医治。当你不愿意赦免的时候，内在里面的痛苦就一定存在。大卫在他得罪上帝又掩盖的时候，他在上帝面前没有说诚实话的时候，在诗篇33篇里面，他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的哀恨而骨头什么枯干了。”当我们不承认的时候，当我们不赦免的时候，他说：“你内在的骨头就枯干了，就表示什么？你内在的灵什么没有得到释放，内在的灵没有得到什么自由，他就骨头枯干。”所以我们要得到一个内在的医治，第一个，我们要承认 在你的内在里面有一个伤害，这个伤害使我们很不舒服，很不愉快。第二个，来到上帝面前，告诉上帝不要去遮掩，去美化那个感觉。我们常常说啊，没有啦，没有这个一回事啊，没有哈，没有这一回事。当你去美化它的时候，当你不愿意去承认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内在里面的什么不敢让人家知道。坦白的承认，把你的感觉告诉上帝，让上帝来安慰你。所以我们会说啊，没有啦，没有这一回事啊，哈。或者是我们当我们伤害别人的时候，我们都还以为是什么我伸张的正义，哈，觉得不吐不快，哈，去伤害别人。但是我们要去坦然的是去面对我们自己，是在我们内在里面，不要去压抑你的忧伤，不要压抑你的痛苦，让把这些事情告诉神，你的不愉快在哪里，把你的痛苦告诉神，让神来释放你。然后你要宣告说，上帝啊，当他伤害我的时候，你是保护我的，你是我的盾牌，你是我的避难所，让上帝为你去挡掉这些困难，让上帝去挡掉这些伤害，让上帝什么去开启你的心灵，让你的心灵是愉快的，让你生命是自由的。或许第一次很难，但是渐渐的你会学习怎么样去什么面对你自己，在忧伤困苦，在被伤害的时候，你会发现渐渐的你就会释放，学会把它告诉神，让神来为你伸冤。最后一个最难的，耶稣教导我们要为仇敌祷告，真的很难哈。看到你就讨厌，干嘛还为你祷告？看到你就想转头了，还为你祷告，还祝福你。但是耶稣说，你还要为什么？为你的仇敌祷告，奉他的名怎么样祝福他，不要让他怎么样，他去伤害其他的人，让他成为更好的人。很难，我知道。不是那么简单。我也曾经被伤害过。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把它掩盖了，没会这一回事。渐渐我把它祷告交托给神。慢慢我学会面对这个人。慢慢的我觉得这些事情已经不再是那么痛苦。后来我跟这个人又成为好朋友。因为当我不计较的时候，当我学会赦免的时候，他就会让我们什么心灵是敞开的，心灵是释放的。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耶稣这么说，他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使你们就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因为耶稣说，我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一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以赏赐呢？连税吏也这么行。若你们请弟兄的安，你们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也这么做。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多关于饶恕的事情。耶稣叫我们要学会饶恕。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知道他们里面有很多的纷争，很多的不愉快，很多的这个互相告诉，很多他们有些人觉得看不惯的事情。但是保罗提笔写信来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我会到你们那里去，或许会使你们忧愁，但是你们不要忧愁，而是什么？在其中学会重新去认识上帝，学会互相彼此赦免，彼此饶恕。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人得罪你，是不是你还有很不愉快的事情。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这么说，也就是说他教导要什么，学习彼此赦免，彼此饶恕，使他们得到自由。也愿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的工作当中， 或许你的家庭当中都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也求神给你自由的灵，让你去释放你自己，让你的灵是自由的，不是被捆绑跟辖制的。我们来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自我自由。我们恳求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工作，使我们学会在他的灵里面是自由的，在他的爱里面是自由的，在他的爱里面是彼此学会互相饶恕，互相分享，也学会互相赦免。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样去饶恕，你就恳求圣灵来帮助你。他说是自由的灵啊，求你来，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赶走生活中的愁烦，驱走心中的不安。神啊，你的灵在哪里，那里就有自由。世界虽然有苦难跟重担，求你的灵来赐我自由。这首诗歌大家都很熟，如果你会唱，你就安静闭上了眼睛，在唱的时候你也恳求圣灵进入你的 生命当中，进入你的心里面，把你这些捆锁，把这些困难都拿走。求你的灵来到我们当中，赐给我们生命的自由，除去我们内在的愁烦，除去我们内在的不安，除去我们用我们自己世界眼光对人对仇敌的眼光，叫我们有你的眼光跟你的心灵来面对这个世界。主，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在哪里我们得罪了人，也许我们不知道伤害在哪里，求你的灵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可以明白，让我们的灵是自由的，就像你一样，你有一个自由的生命，也叫我们拥有那样的生命，好叫我们的生命是活在主你的国度里面那种丰盛跟慈爱。主，我们真的恳求你帮助我们， 我们要奉的名来祝福我们每个兄弟姊妹，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你的灵来开启他们的心灵，让他们得到新生命的自由。就如哥林多前书所说的，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过去旧的就要过去，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从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得到新的力量，叫我们的生命得到新的自由。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起来领受上的祝福，愿天父的慈爱以及耶稣基督的恩典以及圣灵的相通与我们众人同在，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有圣灵的光照，让我们学会圣灵的浇灌，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得力，直到永永远远，阿们。